我们要谈的是佛教的戒律。那这个问题呢，听起来好像非常的严肃。那很多人呢不敢学佛呢，就是因为怕戒律，就觉得说我干四要去信一个宗教，然后被他的戒条束缚住。所以呢，他说我只要相信就好了，那我不要太进入它，那就不会被他的戒条所束缚。这是很多人都有的观念，有的人就不敢踏进来，就是因为觉得所有的宗教呢都在讲一些戒条，让我们失去自由，所以呢都跟宗教保持距离以测安全。但是这个是最安全的方法吗？你们在座有哪位有这样子的思想？相信今天走进来的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思想，但是或许以前，或者是说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当你说你今天叫他过来听达摩班的时候，或许他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宗教？宗教都是要约束人的自由。那所以为什么所有的这些宗教都会有一些戒条？当然每一个宗教它的戒条的这个原因不太一样，那基本上呢都是希望大家培养一些比较良好的道德观念。那当然在有一些宗教呢，你不守它的戒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种种的惩罚。那但是在佛教里面，佛教的戒律是怎么样呢？那当然戒律是佛陀制定的，但是佛陀为什么要制定戒律？是不是因为要表示我是佛陀，所以呢你要成为佛弟子，你上个星期皈依了，好，你现在呢就要遵守我的戒律，否则的话你就是叛徒是不是这样子呢？后面有意思。那所以因为大家学习佛法，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谈的，我们要学习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佛的清净，我们希望我们的身心越来越自在，我们对世间的一切越来越清楚，我们的心越来越开朗，人与人之间我们能够越来越去包容人家，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让自己慢慢的进步？那从我们现在的程度，那佛陀知道说我们还有很多的习气，很多的烦恼，要慢慢的进步就必须要有些规矩来告诉我们哪一些是对的，哪一些是不对的。那所以呢很多人呢这个喜欢佛，那像希望呢能够跟佛学习，那他们就请问佛说，那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好佛弟子？就像你到一个学校去，你希望得到校长老师的赞叹，那首先你就要遵守校规，你当兵的也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就有这个佛弟子去问佛陀，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位好佛弟子？所以你皈依三宝过后，第一句话你就要问，那我接下来要怎么样真正成为一个好的三宝弟子，那能确保我的生活越来越平顺，我在学习上能够越来越进步，能够越来越朝向成佛之道。那所以呢佛陀就告诉他们，那我定一些规矩让你们去遵守，你能够遵守这些规矩，它能够帮助调伏我们的一些烦恼，也让我们在生活上呢能够有一个些准则呢作为判断。所以戒律呢在佛教里面是佛陀的一个劝导，虽然佛陀制定这些戒，但是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些戒，佛陀不会惩罚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我们不遵守这些戒，那佛陀就把我们排除出去，也不是这样子。那佛陀只是劝勉我们， 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身心越来越自在，我们希望自己不要堕入三恶道，那我们就要遵守这些规矩。那这些规矩的制定是随顺因果的法则。因果是世间宇宙的这个自然法则，造恶的自然就有苦果，行善的自然就有快乐。那说所以怎么样要去让我们的生活也随顺这样子的一个一个法则，然后让我们达到自在与快乐。所以佛陀透过他的智慧帮助我们制定一些规矩，让我们呢在这个范围当中去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走错路，那我们会做随着佛陀给我们制定的这一条路这样子去走的时候呢，那在因果上呢是符合这个止恶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样子的因果，那让我们越来越快乐。那所以呢，如果我们不遵守这些法则，不遵守这些规矩，那我们还是随着自己的贪心、嗔恨心、嫉妒心去这个发动我们的身口意行为的话，那我们结果呢得到很多的苦恼的时候，并不是佛陀在惩罚我们，只是因果的一个报应而已。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佛教的戒律是佛陀的劝导，慈悲的叮咛。那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时候，我们自己会承受他的果报，不是佛陀的惩罚啊。这跟其他宗教呢是有一些差别的啊。那这是第一点，所以我们要了解佛陀的戒律呢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那所以他的这个佛陀的戒律呢，主要是要帮助我们避免我们呢堕入三恶道，也让我们呢能够培养得到快乐的一些因缘。那也避免呢也能够呢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呢，让我们学习这个净化自己，然后越来越朝向修道的一个进步。不单单只是说不要堕落，也不要能够得到快乐而已，希望说所作所为呢能够随顺修行，然后一生比一生的能够更进步。然后更重要的是，在佛陀的戒律呢，它背后的精神呢在于要慈悲其他的众生。因为我们希望快乐，我们希望我们的身心越来越自在，其实你周遭的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这样子的希望。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让我们自己自私的欲望，想要自己得到什么就会很快乐，要拼命的去得到自己所要的。但是当我们去拼命得到自己所要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别人，还有我们可能侵占到别人的东西，侵占到别人的权利，侵占到别人的自由。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子的这个所得到的快乐呢就不是对的。所以这个佛这个戒律呢也提醒我们，在我们希望满足自己的快乐的时候，必须要慈悲其他的众生啊。这个是佛陀的戒律。所以戒律呢在佛教里面呢，这个在梵文或者巴利文呢它叫做西拉，它的意思呢是停止或者平伏我们的烦恼，让我们得到清凉。那种没有，有的时候呢你正好没有什么事烦恼，也没有做什么亏心事，你觉得心很清凉啊。所以戒律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身心得到清凉，烦恼得到平伏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这些戒条的修学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达到清凉。所以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守戒，我们学习佛陀的戒，但是身心不能够达到清凉呢，那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还学的不够，要不然就是学的有一点错误。因为有的人持戒呢持得很骄傲， 我是持戒的人，然后看到别人做的不是很好，就觉得说每个人都不很好，不好，只有自己最清高。那这样子之后呢，烦恼没有降服，我执增长，这样子就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持戒，我们应该呢会持的心越来越清凉。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戒的背后精神在于慈悲？如果你没有慈悲心在持戒，那只是自己觉得自己越来越清高的时候呢，那事实上可能你借着戒减少你的贪心，但是你的骄慢心另外一边呢，骄慢心增长。我要知道我们有很多种烦恼，有一些人呢比较不会骄傲，但是他很贪心。有一些人呢不是很贪心，但是很容易生气。我们每个人的烦恼不太一样，就像有的人说我没有吃饭没有关系，我一定要睡觉。有一些人说我睡不够没有关系，我不能肚子饿。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人？我曾经有遇过这样子的人。所以就是说我们的烦恼，其实有的说我对这个穿着我是很随便的，我不是那么样爱慕虚荣的，然后我们就会批评那些爱慕虚荣的人。但是事实上呢，自己有另一方面呢，比如说很贪吃，看到什么东西都吃的东西就不能控制，但是那一个贪爱美的那一个呢，可能他对吃就很随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还有不同的烦恼。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这一方面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开始批评人家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做得好的那一个部分，那是不对的啊。所以呢，我们要能够以一个谦虚的心来修学，借着戒呢来反观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也要慈悲其他的众生，知道说所有众生都希望得到快乐，那同时所有的众生也跟我们一样充满着烦恼。所以当他们做得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要这个就起嗔恨心，也不要起骄慢心，就开始看不起人。我们要看作佛陀，佛陀已经是圆满清净的，他都还是那么样的谦虚，那我们还是凡夫，只是懂了多几个字，然后就在那边骄傲，这是很不应该的。所以呢，这个是戒啊，戒的了解戒的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得到心清凉，烦恼小，能够平伏心，能够平伏没有烦恼，这个来作为测量我们持戒有没有持得好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所说到的，持戒是一种约束吗？很多人不喜欢持戒，他就说我做好事就好了，为什么要持戒？我喜欢做好事就做好事就好了，我也不会做太坏的了。持戒是一种约束吗？是什么在约束我们？是那几条不杀生不偷盗那几条戒，那几个字绑着你了吗？为什么持戒会变成是一种约束？那不持戒我们就很自由了吗？大家以前还没有学佛之前也没有听过戒，你很自由吗？如果以前也没有很自由，现在听了戒又更觉得不自由。那什么是自由？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有时候有的人像说你们最近都有个 orientation store， 可能有的人会跟你们问这些问题，或跟你强辩这些问题，那你要想准备好你的答案怎么去回答人家。有的说我不要持戒，因为持戒有约束， 那你不持戒就完全自由吗？就真的自在快乐吗？也不是。那是什么在约束我们呢？如果不是戒条在约束我们，是什么在约束我们？没有戒条，好，佛陀说好，你不要持戒没关系，你是随你自己要怎么样生活就怎么样生活。请问你是不是自在自由自在呢？也还不是。所以问题出在哪里？自己的欲望。所以当我们没有戒的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很不是很自在，有很多我们要做的事情好像都是到处都有障碍啊，那要怎么样要去这个要怎么去处理一个事情呢，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做。那所以呢，这个束缚呢，其实是我们自己的欲望得来的，是欲望给我们带来束缚。但是我们以为满足我们的欲望，我们就能够得到自由。我们想要更多的东西，当我们得到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快乐；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追求。得到了又怕什么时候又失去它，所以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我们拼命追求，得到的时候又怕这个好的东西什么时候会不见，不见的时候又很怀念。请问你什么时候会高兴呢？但是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心一直在追求留念染着，所以这些呢都造成了我们一种束缚的感觉，被不是很自在，因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所以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一点，然后了解说事实上这种有一些追求染着是不需要的，把它放下的时候，你无所追求的时候，还有什么绑着你呢？所以当我们开始持戒的时候，刚刚开始学习戒的时候，你会发现戒告诉你这不能做那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不能做，你会觉得很烦，因为你很想去做，所以你的欲望想要超越你这个不应该做，你想要超越，想要去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偏偏这个戒条跟他说 stop， 在这里 stop 了，不能够再走了。所以呢，你就觉得我想要冲过去，但是又不，佛陀说不行，佛陀的戒说不行，那所以就变成挡着你了，让你觉得不自由。但是这种不自由是好还是不好呢？如果你不理这个戒，好，你就随着你去。比如说你很喜欢的晚上去参加 party 到晚上早上三点，然后妈妈跟你定说最迟12点要回到家，然后每一天呢这个就很讨厌，每次在最高兴的时候 party 11点才开始，12点上高潮，然后就必须要回家，所以你就觉得很不自在很不高兴。但是如果所以你就常常呢不要理他，就一直到三点。那所以呢，当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再接下去，等一下喝醉啦，等一下乱七八糟的事就开始发生了，那就很多苦恼一起来，就不能控制了，那欲望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喜欢这个样子。 但是如果你照妈妈所说的12点，你说地姐明天要上课，你看你到3点才回家，然后第二天又要上课，上课的时候看着老师眼睛是闭的那根本就不能学习，然后结果影响就越在越来越深了，越来越多了。那你这个好啊，你给你自由啊，你到3点你要开 party 开到几点都好啊，你要去参加你的舞会开到几点都好，那接下来苦恼一大堆，功课没做完，上课没精神，然后在这个开舞会开到2、3点的时候又乱吃东西乱喝东西，然后呢乱讲话，结果呢给自己制造了很多的麻烦，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你听妈妈的话，12点之前就回到家，然后把心收拾一下啊，睡觉，然后第二天上课有一点精神，然后呢也没有那么乱的生活，接下来你还是好好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佛陀的戒也一样的，如果我们觉得说有业束，但是不愿意调整我们自己的话，那我们只有让我们的习气那个贪欲的习惯越来越深。当你越来越深的时候呢，哪一天没有 party 好参加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无聊，你不知道怎么样安静自己的心，你不知道怎么样过安静的生活，你每一天都需要这些歌舞来满足你自己，这一些酒肉朋友来满足你自己，让你来这个充满着你这个生活，没有这些的时候你就不能活了。那这样子的时候是正确的吗？是真正的快乐吗？因为这些娱乐这些快乐也不是能够永恒的。所以佛陀的戒也是一样的，我们会得到我们如果说有很强的欲望，那这个戒呢就会暂时会让我们觉得要受约束一下，就不能够超越那条界限。但是能够这样子约束一下的时候呢，让我们呢这个能够暂时不要太过放纵自己的话，慢慢的我们养成习惯过后，你就知道你会觉得哦还好我没去，其实去了也没怎么样，回来你觉得哦反而我在家里好，然后慢慢的你这种意念就没有了，朋友邀请你去你也说不要去我明天有考试，你就很自然，你很自然，你没有想到说你要去的话就不会受影响了。唯有就是当你想去有人说不能去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有一种这个束缚。当你本身就完全没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多少人在开 party 对你来说也没有影响，就变成不是束缚了。所以这个束缚与否呢，是靠我们自己的心，你有没有那个欲望去超越它。如果你有那个欲望，那你就会觉得我想要做，偏偏这条戒条说不行，那你就会觉得很烦恼。所以呢这个束缚 的感觉呢，其实是从我们自己的欲望而来。那如果这个从这个我们不能控制自己所要得到的暂时的快乐一直要去追求的话，那我们就有越来越多的束缚，因为我们的欲望会越来越多，你会觉得一没有这些的时候你就很不自在。就像有的人就是不能静下来，耳朵一定要有声音，一定要有就是很多的娱乐在刺激他的五官，他的感官系统一定要有很多东西一直刺激着。所以现在的很多青少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些的时候就很 boring， 然后就不知道做什么了。我常常说哪一天停电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做什么了， 也不会拿力球去踢，也不会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活动。你说下棋啊，他们下棋是在电脑上的，所以一没电的时候，停电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就不知道怎么过活了，不会去跑一跑。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太依赖这些东西呢，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事实上是给我们更多的束缚。当一没有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原来我太依赖他们。那如果我们能够呢看得清楚这一些，能够呢越至短暂的，就是能够开始呢以理智告诉我们自己这些是不太需要的，那有一些可以不需要的就把它放下，不要去一直念念不忘。那虽然短时间我们会可能感到啊、哦，我习惯跟朋友去那么晚，现在我自己告诉自己要提早回来，那总是很不自在。那慢慢的，但是慢慢的就会习惯，从这个抑制我们的软弱，然后慢慢进而减少，然后到最后断除。你一断除的时候就很自在了。好，所以呢，这个能够呢从这个无知的这种染着当中去慢慢的提升自己到不被它染着，那才是真正的自在。能够智慧的去观察我们所染着的一切，能够做理智的选择的时候，不被环境左右我们，我们的心能够去控制我们所要的，那才是真正的自在。所以呢，这个是说到持戒呢，是否是一种约束，还是持戒是帮助我们解脱？啊，所以我们说佛陀的戒呢，其实他告诉我们怎么样修学，去反观我们自己，然后慢慢的从染着于种种的欲望当中去解脱出来。所以开始会有束缚的感觉，就像开车的人，你开到学校那边40，好慢啊，就觉得很不自在。但是你发现，如果你自己心里有准备，你说好，等下前面有学校有小朋友，我要开慢，你就很自然的放轻松身心去开的话，你就不会觉得很怎么样。但是如果你一直想冲的话呢，那就很受不了。是一样的道理的啊，所以呢，这个持戒呢，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有的人也说，那但是我如果欲望很多，那我持戒是不是很压抑自己呢？这样子对身体不好。那所以持戒呢，不能是用压抑的，我们要明白。当然习惯上呢，有时候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有很强的习气，有时候明明知道的还会强有力的就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提升我们自己的思考，我们要常常听闻佛法，建立正见，对因果要有正确的了解。如果我们被欲望牵引而去，然后呢常常找理由给自己告诉自己说、啊、没关系了，再做一次再做一次，这个事实上是表现出呢我们对因果呢的观念呢不够稳固。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逃过因果，其实即使没有人看到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因果法则是世间上最公平的法则。所以当你有的时候呢觉得说好像什么事情不公平啊什么呢，你不要太气恼。如果真的是不公平的话，那宇宙有自然的因果法则，不用我们去担心的。所以持戒呢，我们不要用戒呢只是压抑自己，压抑自己没有借助戒让我们养成好习惯的话呢，那是没什么意思的，也不能够达到真正心的清凉。所以戒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戒律呢有时候我们叫做律仪，律仪的意思就是好习惯，就是 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养成好的生活习惯的时候呢，自然呢你在身心行为上呢就会比较如法，然后很自然的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不用压抑了。只有在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的人很想抽烟，很想喝酒，每一天呢这个都不能离开酒，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开始的时候他会那个瘾啊，酒瘾上来，他就会有一点要受不了啊。但是如果他的意志很强的话，他会告诉自己不应该，就是不会很苦恼的在控制自己，而是会很坚定的告诉自己我要熬过去。虽然也好像压抑，但是那种很苦恼，好像说我如果不守这个戒，佛陀会罚我，然后这样子很压抑的在守呢，跟自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克服这个坏习惯，这个坏习惯真的很不好，那这样子的一种心态是不一样的。就是要从自我升起，而不是因为说啊，这个我去喝酒过后呢，到时候会会让我呢造恶业，然后呢会堕恶道，所以我不敢这么做，但是我很想做，那这样子的话就不是很好。那应该要从心里真正了解为什么不要啊。所以持戒呢并不是用压抑的，而是要能够明白，然后真正的去持守。那有的人也认为说，那持戒的人呢就不能享受，不能够有欲望吗？其实佛陀已经非常的慈悲了，本来呢如果是真正解脱的，他什么欲望呢都不会有的，很自然的。这个不能，这个所谓不能有欲望就是很勉强的。那阿罗汉呢，佛菩萨他们是心是平静，他看到东西他知道怎么应用，但是他不会有那种欲望的。但是佛陀很慈悲，他知道我们众生呢，这个人啊，这个六界，这个六界里面的众生呢都有欲望，除了这个天色界天无色界天的，那下面的呢都这个色界天无色界的天的欲望呢比较不一样的欲望，它是在色身以及那个无色，那下面的都是比较属于五欲方面的欲望，那五欲方面的欲望的众生都有。所以佛陀很慈悲，他知道说要告诉我们说一开始就没有欲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才告诉我们，就是说减少这个对我们自己在修道上有障碍的欲望，还有就是当我们的欲望过度会侵犯到别人的欲望，我们必须要至少要克制那一些方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至少保证我们自己呢不会去侵犯到别人而造恶业。那另外呢也慢慢铺一条路，让我们在修道的路程上呢慢慢越来越顺，不给自己修行上造成太大的障碍。因为你贪婪心太重的时候，你自己修道就很难进步啊。所以呢不是不能享受，不能有欲望，但是要以理智的去观察。所以就好像我们说佛陀所教导我们的中道一样，就是要以理智去化导我们的感情，不要感情用事，以理智去引导我们的行为，依佛法做思考，然后引导我们的行为，而不是靠我们自己的习气、习惯性，或者是自己的嗜好、自己的喜好啊，爸爸妈妈这个从家里所带来的一些习惯来判断事情，我们要依佛法来判断事情，这是我们学佛过后要开始要这样子做的。因为我们很自然的常常在判断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就从家庭背景所带来的熏习，那第二呢，就是个人的喜好、个人的偏见去做判断，很容易自然的就这样子反映出来。但是听了佛法过后呢，我们要从以佛法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会比较周全一点，同时呢，也比较不会落入于自我的一种思考模式，也可以借助这样子的思考呢，去了解到一切是缘起的，一切无常变化，自我的这种意识呢，其实很强，因为我们很自然的会先从自我的意识去想，我这样子做好不好？到时候我怎么办？马上就会有这种思考，这种念头起来，这样子做的时候，到时候我有没有时间？到时候我怎么办？我怎样？他又怎样？我们都会从这些角度，我们很多时候呢，很少会把自己放到整体的立场。所以从佛法的角度来思考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把自己从自我拉出来，站在比较广的角度去看待问题。那借助这样子的一种学习呢，也减少我执的增长，从这样子也能够比较看到一种缘起的现象，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做事情呢会变成比较客观，比较有圆融。好，那所以呢，这个是从持戒呢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那我们说到持戒是不能享受吗？不能有欲望吗？那我们就刚才所说，佛知道说我们众生还是需要一点欲望，所以他就是制定了一些规矩，让我们在可行的范围当中有一些欲望。那至于享受呢，那就是一样，我们要以中道的立场去以智慧来引导我们的行为。有好的，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 touch， 你是可以 touch， 但是你不要 indulge 就好了。你可以享用，但是不要去染着。享用完了，要有感恩的心，感谢别人提供给我们这样子的因缘，感谢别人供养我们这些东西，然后想办法怎么样借助能够享用这些东西过后呢，把我们的体力精神所得到的体力精神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回馈给大众。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不会有这样子所谓的沉迷于享受的一种情况啊。好，那我们大概讲了一些戒的精神，那接下来要谈说佛教的基本戒律。那因为下个星期谈的也还是戒律，所以今天谈呢就是基本的戒律，就是五戒。佛陀的基本教戒呢，就是佛陀为在家众所设的，就是五戒。那其实五戒呢，可以说是佛教戒律的根本。不管是出家众的戒，或者是甚至菩萨戒，你会发现到呢，它其实并不离五戒。五戒是一个佛教戒律的基础。那首先第一个呢，这个五戒的第一个是不杀生。对，第一个是杀生戒。那我们要知道说，五戒是佛陀为在家众所设，是初学者设，所以他要求并不是太严格。那杀戒呢，这个杀生戒在五戒呢是以杀人为重啊，所以杀人以及杀畜生呢，他的罪呢是这个罪过呢是不太一样的。那要犯这个杀人呢，要具足五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所杀的这个对方呢是人。然后第二呢，你这个要杀人的人也知道他是人啊。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你有起这个杀心要杀。第四呢，就是你采取方便采取方法去进行。 第五呢是对方被你杀死。那这五条条件具足的时候呢，他就犯了杀身罪。那这个杀人的方法呢，不是说只有自己亲手杀，有一些方法的。有一些人呢，他会不是说，当然亲手杀是一种，不是说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有一些人他会用一些比较狡猾的方法，比如说劝人去杀，帮他杀，借刀杀人哈，那这种啊，还有就是啊派人去杀，甚至劝人家自杀。也可以说是一种杀人，所以要记得佛教里面不鼓励人自杀，自杀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所以呢，这个是劝人杀啊，劝人自杀，或者叫人去杀人，派人去杀人等等的，这些都是属于杀。然后呢，这个杀呢的对象呢，会造成杀的对象是什么人？还主要从我们的动机来说，我们想要杀的是什么人？从那一边呢去造成罪的差别。那比如说，我们要杀人，那真正杀了人呢，这个叫做犯不可悔罪，就是最严重的。那如果说想要杀人，但是却杀到动物，那这样子呢？是犯这个中可悔罪啊。那如果说是要杀动物而不小心杀到人，那这一个呢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啊，为杀畜生呢而杀到人，因为你不是要杀人的，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是犯下可悔罪。所以主要就是说，如果是要杀人，心是要杀人的，那是严重的罪。你的心是要杀动物的，它是比较轻一点的罪。那即使说你想要杀这个畜生，人死畜生，就是如果是想要杀畜生，不管是人死还是畜生死呢，都是犯下可悔罪。那主要就是说，这从我们的心的动机来看呢，你可以看到那个残酷的程度不一样。如果说你杀，然后杀动物的话呢，也有一些差别。比如说你杀一只蚊子跟杀一头牛，你想蚊子，你看不它的脸的表情啊，有时候就这样子不小心一烧它就死掉了。那但是牛是你哪一只刀这样子去杀你，然后牛会看着你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能够杀下去，那个表现你的心的嗔恨心有多强，你的残酷心有多强，所以当然所造的业就不一样。那杀人方面呢也有不同，杀父母呢是最严重的，杀父母杀阿罗汉，这个是大逆罪啊。所以呢，这个杀父母跟杀其他的人，杀到一个贼或者是一个什么，那是不一样的罪啊。所以这个是从这一些呢，这个是说到杀人。那杀生呢，还有比较这个一个问题就是堕胎呢，在佛教里面也是属于杀人啊。有一些宗教认为说，胎还没有成型，只要不要超过哪几天呢，就算还不是杀生。但是在佛教里面呢，就是这个精和卵结合的时候呢，就是已经生命的开始，所以堕胎呢就是属于杀生啊。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呢，杀生呢以我们的心为重，如果我们没有意识要杀，但是不小心杀到了，那不犯重罪。就比如说有些人开车不小心撞死了人，他不是故意的，然后自己也非常懊恼，非常懊恼，这个不犯，不成为重罪，只能说是一个不好的因缘吧啊。那说有些人做工这个掉了一块砖块下来，掉到下面敲到下面的人，他都还自己还不知道，等到下面的人在乱喊乱叫的时候，他才知道说 插死了人啊。所以这种呢是自己根本是无心的，无心的呢这个不犯重罪。但当然我们就借了一个不好的因缘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好，那这个属于杀生，有没有问题？
我经常说众生都是平等的，为什么在你说的话里面又把杀生分成不同的等级呢？
对，众生是平等的，我们都要尽量的以一个护生的心去所以并不是说所以你就可以去杀畜生，其实呢我们要保护所有的众生。但是就像刚才所说的，在我们凡夫在面对这样不同的众生的时候，一只蚊子跟一头牛，你自己的心的残酷心，一头这么大的，你可以看到它的表情的，你还能够狠心杀下去，你自己心里的残酷程度在哪里？所以重点在你造业的时候，你自己心的那种故意去杀，你的残酷的程度有多深？自己的父母对我们有这么有恩惠的人，你能够杀下去？所以并不是说对众生不平等，而是因为对方跟你的关系，然后你在这样子不同的关系跟你不同恩惠的关系之下，你还能够去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是依你自己心的残酷的程度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罪，而不是在于众生的问题，了解吗？并不是说众生杀不同的众生就不同罪，事实上就是因为他像不同众生的时候，我们心的残酷程度不一样，所以他才形成不同的罪，所以他是以心为主，这样子了解吗？所以你可以去再去思考一下，就是自己的父母跟杀一头牛，你想想那种残酷程度有没有差别？当然并不是说所以我就可以去杀牛，这个当然也不行，当然就是说我们只是这么说，但并不是鼓励你说你就可以杀蚊子杀什么，只是说它是有一些差别，是根据我们心的残酷程度。但是最好呢就是常常养成一种护身的心。所以在佛教徒皈依的时候，我们在还没有受五戒皈依的时候，大家就要发愿，从今日起乃至命终护身。所以护身呢是其实就是五戒的基础，就是常常抱着一种心态，要爱护一切众生，尽量避免伤害他们，这样子了解哈。好，那个这个是说到杀生。那第二呢就是偷盗，不偷盗。那不偷盗呢也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要给你的，然后你自己就拿，就是你没有问就拿，事实上就算偷盗了。那这个也有这个六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那个东西是别人的，然后呢你自己也明明知道它是别人的，然后呢第三呢就是你升起一种盗心，想要去偷，想要占为己有，然后就采取行动去取，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东西呢在这个戒里面说它值五钱，就是以前佛陀时代的五钱。五钱是多少现在不知道多少，但是根据这个明朝的这个这一位大师的考验呢，他说大概根据偶义大师的研究，他说大概是八分银子，八分银子又是多少钱？好像银现在比较值钱吧。 所以他说是大概八分银子的这样子的价值。那还有就是这个东西被你拿离开本处，那这样子就算了。换句话说，你拿了，如果你拿了是还放回去啊，但是你已经离开了，其实已经造成了一种盗业啊。所以这个是就这个是说到偷盗。那这个偷盗呢，包括自己拿自己去做，或者是叫别人帮你做或者是派人呢去帮你做，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偷盗啊。还有这在这个戒律里面呢，他也有谈到，还有就是比如说物主不同意，然后你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呢，比如说你去骗取啊，派人去抢夺啊或者是说霸占啊，或者是你知道有一些恶霸啊，他就去霸占人家的，这些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我们说偷盗，通常我们说像强盗一样强霸的去盗取，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偷盗的的行为。那还有就是在地面上啊，地面下啊，水上水下，天空啊，那一些东西呢，反正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还是这个寺院的种种的，只要它是有主权者的，那其实我们都不应该偷盗，除非是垃圾所以换句话说，所以在澳洲有这样子的法律啊，如果你自己家你要比如说你要扩建，然后你挖到地下去超过几米以下，你挖到煤矿还是金矿，那是属于国家的。所以不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地那边挖下去挖到一条金是属于你的，如果好像我忘记了几米，好像超过几米以下，如果挖到下面有煤矿的话也很头痛，因为这归国家的，结果你的结果你不能进你的屋子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因为有一些人常常是在这些部分呢，尤其是国家的，比如说国家的公园里面的东西是属于国家的，花草树木也是属于国家的，所以我们其实不能去踏那边采一些花来供佛，那是不对的那是有主物，虽然它是好像是公共的，但是它是国家管理啊，政府还要派人每一个常常去照顾那些花园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然后呢他说在像以前呢，有的人就是偷人家的这个牛羊啊，或者是还有现在有的比如说绑架人啊，这些都是属于偷。所以他说如果有盗心盗人啊，然后把那个人放在肩上呢，那个人的两只脚呢被你抬上来离开地上的时候呢，那就等于盗心拐骗了然后呢他说如果你要偷这个牛羊驴这个马这种四只脚的动物哈，你用绳子牵着走，他走了四步就等于偷了还有呢还有就是像比如说有的地方水上有一些木筏树桶啊，可能是有一些人砍了树桶，那准备要拿去卖还什么，然后呢你故意把它泼在一个角落，自己偷掉几条，那种叫做偷啊。虽然它浮在这个海水上呢不知道是谁的，那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偷盗。曾经我看到哪一个国家就是刚好有水灾，结果有很多人其实他们砍伐树林，可能也是偷的，砍了很多树丛，结果水灾的时候差不多那三分之一的河上呢都浮了红木，就是偷砍伐树林，很多国家的树林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被破坏啊。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属于偷盗。 然后他还说呢，这里一个很有趣的呢，还有就是有的，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些东西，你赶快把它，你想要偷，但是有人看到你把它给它沉到水里面去，然后呢，以后再去水里面再捞起来，那这些也是属于偷盗。还有呢，他说呢，如果说你看到有鸟呢，就是有鸟，去偷了人家的东西，比如说，或者是说那个鸟是有主人的，就是因为这个例典里面写的有的是古代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以前他们训练鸟啊，就可以送信的啦，可以帮他送货的啊，然后呢是有主人的鸟，他嘴巴有衔着东西要送到哪里去，那你就在那边呢期待说他掉下来给你。那如果真的掉下来呢，那你跟很高兴的就拿走了，你说反正还是掉下来给我，那也算叫做偷盗。那如果是野鸟呢，是捡了人家的东西呢，然后飞过了，然后你很期待它掉下来呢，那也是叫做偷盗啊。那当然那个有主人的，明明是有主人叫做送去哪里的那一个呢，然后你一直希望你就可能去干扰那个鸟，让它失去方向，然后飞到你的家还是什么，那这些呢都是属于偷盗啊。所以这个是说到偷盗。另外呢，在现代里面呢，就是常常容易犯的就是逃税、税收报税报少一点，给政府扣税扣少一点，那这一些呢是属于其实偷漏税啊，所以是属于偷盗啊。其实因为这个钱本来就是应该要给政府的，那我们想办法减少一些，能够给自己，这个事实上呢严格来说呢是属于偷盗。那还有就是像说在澳洲政府这里呢有很多一些福利金，那有一些人也就是报资料的时候特地报的自己的收入少一些，然后本来不是那么贫穷的报到很贫穷，然后能够去拿津贴种种的没有失业呢去报失业，或者是说报失业拿失业金，然后呢自己再去做小生意不报税的，那其实有很多人做这种事情，这些都是属于偷盗啊。因为这个本来不应该是我们的，那我们用这种方法去取得啊，所以这是不应该的。好，那这是偷盗，有没有问题？
那如果
捡到钱呢，这个地上捡到的钱呢这个其实应该属于国家的，对，你拿去警察局，要不然你就把它放到慈善机构去对。所以真正来说在掉在地上了，然后如果它真是没有主人的就是你可以交到警察局，要不然就交到慈善机构去
如果不要
啊，
如果但是
不要捡起来不要捡起来后面的人有的人会贪心啊，然后到让别人去造业也不好啊，如果你心比较好你就不要去让别人去造业然后对啊而且搞不好你捡起来的让那个失去的人能够找回，不是很好吗？你不捡起来的话，然后那个失掉的人又找不回来。好，然后接下来呢，第三呢，是不协议。那不协议界呢，就是说除了合法的夫妇的男女关系之外呢，不应该有这个婚外情。婚外的一些不应该有的这个行为，所以这个其实呢主要是要确保家庭的和乐，因为尤其是这个五戒呢是这个制定就是给在家中，那在家中要能够得到幸福快乐的生活，最基本的就是家庭生活要能够和乐，所以家庭生活要能够和乐就是夫妻之间要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这个能够忠心，那这样子就共同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那才能够给小孩们也有一个健全的一个家庭，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佛陀呢，在制定这个五戒的时候呢，特别呢再加入不邪淫，也就是要确保大家在这个家庭生活上能够和乐，那这也确保呢我们的社会的安宁。如果太多不健全的家庭，那小孩的成长受到影响，那也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儿童。那问题儿童结果呢，他们又七早八早呢也开始有男女关系，然后呢又建立小小的家庭，然后他们的小孩他们也不会照顾。你想想这样子一直延续下去的话，我们社会是不是会很乱，伦理道德也会非常的乱。所以事实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社会大家伦理道德能够好，健全的家庭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定不邪淫戒？另外呢，这个淫欲呢本来在修道上呢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众生之所以为众生，其中一个不能突破的就是淫欲的问题，所以才轮回了又再轮回，轮回了又再轮回。所以这个如果说那，但是佛陀又很慈悲，他知道说还不能够断烦恼，不能够断欲望的众生，你叫他完全没有欲望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还是能够，他就还是允许在合法的范围之内呢让大家有多少的欲望。所以说在合法的夫妻之外呢，不应该有其他的这个不应该有的淫欲行为。那这样子也给自己减少很多的烦恼啊。你想想你爱了这个人又爱那个人，然后呢又怕这个知道那一个，然后自己虽然在享受你的淫乐的时候很快乐，但是就那一刹那过后呢回来怎么办？然后呢这个事情越搞越大的时候怎么处理？乱七八糟，其实是很烦恼的。所以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迷惑在这样子短暂的快乐，不去想他的后果，那后果很难收拾啊。所以呢不淫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是第四呢，不妄语，就是不妄语呢就是说说虚妄不实的原理，不实在的原理。那不妄语呢的定义呢就是不知言之，就是不知道的你说你知道，知道的你说不知道，没有见到的你说你见到，见到的你说你没有见到啊，没有这个觉悟到的你说你觉悟到，觉悟到的你说你没觉悟到，然后没有听到的你说你听到，听到你说你没听到，这些都是属于妄语。那这个妄语呢不单单只是说说而已，那有的时候呢会用比如说暗示啊，默认啊，点头啊，手势啊，比如说人家开会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说是他做的，人家问到你一个一个问是还是不是，你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没有讲话，但是你否定事实，那其实已经是一个妄语。那是什么？还有所以这些呢其实因为你做的这些手势或者是默认或者是点头这些呢，人家能够明白你 你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你表达的意思其实就是已经是一个妄语，就是你因为你要帮助你的朋友嘛，就说不是嘛，那所以这个就用点头摇头画圆圈的方式。所以这个是要知道的。所以这个妄语呢，这个存心骗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只要被骗的人理解，然后呢也以为是真的，那就造成妄语的啊。所以就是那当然主要呢，在佛教里面呢，也分成大妄语、小妄语、方便妄语三种。那所谓大的妄，最大的妄语呢，就是我们是对人说骗话，然后也知道对方是人，你不是对着一只狗，然后有欺骗对方的心意，就是存心要欺骗的。然后说大妄语，大妄语是什么呢？就是还没有证圣果圣法，就说自己证的圣果，就说啊，我已经修得阿罗汉了。我得神通了，我知道你明天会考试考100分。就是还没有为证言证，然后没有得到四禅，就说修禅定很好，那天我去 retreat 我得到四禅。那所以这个还未得说已得啊，未见说已见，然后呢说我见到什么天人来啦，什么龙来啦，什么神来啦，什么鬼来啦，什么这些呢，那这些呢都是说啊是属于大妄语啊。然后呢这个所以刚才说了几个条件嘛，第一个就是向人说是人想，然后有欺骗的心，然后说大妄语，然后第五呢就是那个你在跟讲的那个灵姐你讲的话啊，如果说对方是耳聋的，或者是愚笨的，不能够了解你讲的话，比如说你在讲英语，对方讲印度话，他不明白你在讲什么，那当然就没有达到那个欺骗的功能了。那这样子呢就不犯重罪，因为比如说你跟一只狗讲骗话，你跟那只狗说，你知道吗？我是阿罗汉，是他可能会废你。那这样子呢就不犯重罪，因为他不能理解嘛，所以并没有达到欺骗的功能。那所以这个骗话呢还有就是故意有的是两个人巴结好，然后要第三个人呢来就是两个人巴结好呢，希望第三个人给他们利益，比如说这个 A 呢就有，比如说 ABC 三个人， A 呢就专门一直称赞 B， 然后 B 也一直专门称赞 A， 希望呢这个 C 听了呢就会给他们很多的利益。那这样子呢这种互相的标榜来得到第三者的恭敬利益呢，那也算是这个也可以算是大妄语。那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那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妄语呢不单单是表示我们的语言，现在因为印刷还有就是现在电脑这个网络非常的这个语言呢你可以打起然后又消失掉了，所以这个讲话不算数的。讲了就 delete 掉，然后是它已经传出去了。那所以这个文字呢，不单以前讲话讲骗话呢，最多你骗这几个人，然后骗就是他们认识的几个人，但是现在一骗可以骗到整个世界，所以这个很严重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非常非常注意的。那还有就是这个妄语呢，如果比较广泛一点来说的话呢，也可以包括比如说这个歧义，比如说像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然后引诱人家想入非非的话，因为这些你都会夸大，或者是说 加盐加醋，然后呢给他好像听得起来比较生动，所以就变成他并不是那么实际了。那所以事实上今天我们如果打开报纸来看的话，或者是你看广告，其实都很多不是那么样，它的实际成分呢，事实的成分可能只有50%已经不错了，所以很多呢是夸大的。那还有就是就是还没有听，我们如果没有听没有确实的事情呢，也不要因为道听途说呢就去广播，那这样子很容易会落入妄语。因为比如说你假设说你听到某某人这个他做了什么坏事，然后呢因为大家对于坏的事情啊，或者是说男女关系的事情啊，大家是耳朵特别长的，然后就喜欢了，你知道吗，那个某某人讲，然后他马上一传一传一传，然后你要知道说你自己都不能够去不知道是不是只是你听到你觉得很有趣，这个故事很有趣，然后你就开始一直传，但是事实上是不是如此，还有这个传给你的人是不是已经夸大了，然后你再继续去夸再去夸，那都会变成有妄语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当我们呢还不能没有确实罪证或者确实的证明的时候呢，人云亦云呢，捕风捉影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呢就是也加入去散播这样子不必要的一些谣言啊。对，所谓谣言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实际的啊，所以这个是属于这个妄语的部分。然后还有就是饮酒，那饮酒呢是佛教的戒里，就是在戒里面呢，在因为在其他的宗教呢他们有很多的一些戒，但是有的呢就没有这个饮酒的这个问题。那饮酒呢事实上包含了任何麻醉我们理智的物品，所以包括毒品等等。那这个饮酒戒呢，酒本身呢其实是没有罪恶，所以很多人常常说那我喝一两滴两三口有什么关系呢，能够健身，常常有人会这么说。那我就说那你不喝那两三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贪那个好吃，因为习惯了每一天都要喝两三口，所以不喝那两三口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反正也没有罪嘛。那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要真正的去反观了，是因为嘴巴的感觉觉得说哎，今天没有喝那两三口好像缺少了什么，还是真的那两三口是像药一样的能够帮助我们血液循环，这个就要去真正的去很老实的去反观自己。如果是口感而已的话，那事实上就是一种上瘾，那就要断。那如果是确实是医生说的你必须要喝两三口当药的话，那他说 10 ml 就是 10 ml， 你不要去喝到15 ml。 你说15 ml 也还不会醉啊，但是医生说 10 ml 就够了，所以那时候你只要把它当药，你不能把它当享受那个酒这样子。医生说 10 ml， 哇这 10 ml 很快就完了，我慢慢享受慢慢享受，那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呢这个酒呢本身是没有罪恶，但是呢喝酒过后呢可能造成罪恶，所以为了防范我们饮酒过后而犯的罪恶呢，所以佛陀制定不许饮酒，因为饮酒事实上没有什么好处。如果医生告诉你你不能喝酒了，你心脏不能承受了，我想你会 为了爱护自己，你就不会喝酒。但是当医生还没有告诉你你不能喝酒的时候，很多呢都会想要喝酒。因为呢人是这样子，三杯一下肚呢，那酒精一刺激呢，那神经系统呢就会兴奋，胆子就会大，然后呢就会冲动，然后就会失去理智，然后呢就会骂人啊，打人啊，啊杀人啊，啊这个强奸啊，种种的事情就会开始做了。所以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在这个大圣或小圣的经典里面都是主张不能喝酒，就要戒酒。然后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说在迦摄婆佛的时候呢，有一个这个受这个坚守五戒的一个信这个一个佛居士呢，他一向持戒清净。有一天呢，他从外面回来，口非常的渴，然后桌子上有一杯水，然后呢他以为是水，他一口就喝下去了，因为他口很渴。哪里知道他就是酒啊。然后呢他酒，因为他平时没喝酒嘛，那你喝这样子一碗下去就醉了。然后呢他就连续就犯戒了。怎么样呢？就正好那时候呢，隔壁邻居的这个鸡呢就走到他的房屋子隔壁的篱笆跳过来啊，以前的人家里都养鸡呀。然后呢他呢就把那只鸡抓了，然后就杀了，然后煮来吃了。然后邻居的太太呢见不见了鸡啊，就过来问他。他见那个邻居的他见了那个邻居太太就问他，他说没有啊，我没见到你的鸡啊。然后他又见到邻居的太太很美啊，他就把他强奸了。然后呢上到那个，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犯了几条戒了？
五条都犯了。
五条都犯了。对啊，才几分钟之内就五条全部都犯完了。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佛陀要制定，因为这个人本身平时就守五戒，你平时理智的时候你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但是就是失去理智的时候就完全不知道怎么判断。还有另外一个是在佛陀的时代，有一位阿罗汉呢，他的修行很好，他有一些神通的力量。那有一天有一个村子呢有一条这个毒蛇常常在那边出没，所以危害了那一个地方的村民，大家都很害怕，因为这条毒蛇很麻烦。那这个就他们就向佛陀求救，希望佛陀能够帮助。然后这位阿罗汉呢，他听到，他说好，我去。然后他就去那个村里，然后他就以他的这个修持的定力，然后以一种很安静的这种，因为你修持禅定心会很静，然后散发一些慈祥慈悲，让这个毒蛇呢也能够调伏也静下来。就像你们坐，如果你坐在佛陀旁边，你心自然就很安静的。那所以呢，然后呢就叫这毒蛇回到森林去了。所以呢这个村里面的人大家都非常非常的高兴，然后大家感谢这位阿罗汉。他们想他给他什么好，好给他一瓶酒，然后就把他的他的这个水囊里面呢装满了酒，然后这阿罗汉就回去了。然后路上他口渴，他就喝了就醉倒在地上了。然后呢这个正好呢佛陀他们也正好出来游行，然后就看到他躺在地上，一只青蛙站在他的头上。然后佛陀就叫这些佛弟子看着他说，你们看这位阿罗汉，他能够降服一条大毒蛇，现在连一只青蛙他都没办法降服了，就是因为喝酒的关系。所以从此呢佛陀就制定了这个大家不应该喝酒。所以这个是说到酒的问题，所以酒呢是很可怕的啊，所以我们要尽量的避免。好，这个就是佛教里面的五戒。那可以，其实呢大家可以了解呢，这五戒呢 其实并不是佛陀为了控制我们而治的。事实上呢，为什么我们会杀生？不是我们的嗔恨心，就是我们的贪心、嫉妒心过度奔放，你才会去杀。同样的偷、贪心，有时候是愚痴，有的时候是嗔恨。那邪淫也是一样，妄淫也是一样，那所以呢，饮酒也是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会做这些行为，背后都有贪嗔痴在驱动。所以尤其是他过度的，那我们一定要制止他，否则的话会给我们自己带来很大的苦果，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佛陀的这个戒律呢，其实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依他为一个准绳。所以这个戒律呢，并不是让我们背，好，现在今天大家学了五戒，好，大家会背了，那它是要让我们呢，把它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判断的时候，可以依这个五戒来作为判断。比如说啊，有人问你说啊，佛教对堕胎的观念是怎么样的？那你知道说啊，佛教说要护身，那堕胎是杀生，所以不应该，就可以以这样子的一种规范呢，来作为一个准绳。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你遇到很多朋友，有的说哎，厕所的纸带一些回家，或者是学校的纸张啊，带一些回家，这么多，不用去买 printer 去买纸，有很多也会做这种事情。那所以，但你就想，应该还是不应该？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不做不是很笨吗？很多人认为说有小便宜不贪是傻瓜，你要当傻瓜？你要当傻瓜吗？所以有的人就是我不愿意当傻瓜，所以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做。那谁是傻瓜呢？所以我们要有这个对佛教的因果要有了解，要能够看得长远一点。我们甘愿今天当傻瓜，也不要来生去受苦果。但是很多人都近视眼，眼前的利润不贪，那是太可惜了，所以就受不了他的引诱，就要赶快去拿。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造了不应该的恶业，第二呢，如果真的勉强被你拿到，你抑制了你的福报，你把来生的福报都先拿来用了，对不对？然后又再加造了恶业，那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好的。好，那这个偷盗还有一个严重的呢，是盗生物。不晓得大家对这个生邪物，或许大家不对这个不是很熟悉，但是呢，如果诸位呢有哪一些常常有诵经的，比如说在大悲忏里面啊，或者是说在地藏经啊，有谈到呢盗生邪物呢，这个侵损常住啊，这一些呢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罪恶，可以堕地狱的。那到底什么叫做生物啊？生物呢，在佛陀时代呢，因为出家众就是僧团的东西啊，那在佛陀时代的出家众呢是游行生活，所以他们很少定居。那所以呢，在佛陀时代的这个的生物呢，分成现前生物跟四方生物。 那四方生物呢，就是说所有各地四方各地的生且共有之物。那现前生物就是当前这里这一些出家师父们共有的生物 的东西。那所谓的四方生物呢，通常是指硬体的东西，比如说虽然佛陀时代他们从一个地方游行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些金色一些寺院，那这些寺院 的这个建筑物里面的床里面的这些硬体的东西，就任何人游行到这里都可以用的，这个叫做四方生物。所以当你离开这个时候，你不能把一个床顺便一起搬走的，它是所有出家众到这里都可以共用的，这个叫做四方生物。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信徒，比如说结下安居的一些信徒带了一些饭啊一些食物啊或者是一些衣服啊来供养今天在这里的这些出家众，那一些叫做现前生物，就是今天在这里的今天就在这里分，有十个人就分给这十个人，好，那这些叫做现前生物。那在佛陀时代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呢这个所以呢，如果说比如说有现前生物，有人拿了一些东西来说要供养给这今天在这里的二十个人，然后呢你是负责分配的，然后呢你就想这个东西好好我先拿一份，然后再剩下的再平分给他们，那这样子呢就是道生物，因为他本来还没分之前是属于大众的，是应该公平去分的，然后你觉得很好你就先拿一些起来啊，比如说拿一块蛋，拿来有人供养了一个蛋糕要切二十个人，好吃，先切一小块，先吃了一小块，其他的再切二十块给大家，那这样子呢就变成是道生物哈，这个是要注意的。然后另外就是四方生物呢，寺院的花果其实树木都是属于四方生物，所以不能去寺院那边呢挖了一棵树拿回家去种，因为就是任何的出家众任何的大家到这个寺院都有权利去欣赏这一棵树，不是属于哪一个人的。然后哪一个师父离开这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也不能说这棵树原来是我种的就要把它带走，因为他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就是属于这个寺院的。然后呢，所以这个任何其他的人来的时候，这个花草树木都能够帮助给大家带来这个环境的清新。那所以它是属于大家共有的，那个是属于四方生物。那到了中国的地方呢，因为定居在寺院呢，所以就把它更细分为呢常住物。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些硬体的东西。然后呢还有分十方常住物。那这个呢就是指呢那一些属于十方生邪共有的东西，那它是常住呢，就是说它属于这一个地方的，但是呢它这个东西是属于这个地方，但是它可以给任何来的人呢都有权利享用的。所以比如说这个煮好的食物还没有，我们通常要吃饭之前是要打板，就是表示说可以开始吃饭了那还没有吃饭之前呢，煮好的在那个厨房里面的，它是属于十方生共有，就是还没有拿出来是大家所共有的，或者是说库房里面还没煮的米啊米粉啊在 storeroom 里面的， 那些，因为那些并不像说那个花草树木或者那个，毕竟慢慢都要用掉的。它用给谁呢？就是任何来到的人都有权用，只是说还没有开会，或者是还没有就是还没有经过开会结盟，正式发出去之前，它是属于这方常住物。然后呢，健全生物呢，也就分这方健全，健全。那这方健全呢，就是说这个东西煮了好，现在打板了，拿出来，那就是任何人到的都可以吃。那如果说这个他拿来的这个指定呢，就是给这几个现钱的师傅的话呢，那就是分到这个你的面前的，就是现钱的。所以这个是比较详细的一个细分。所以但是这一些东西可以分的呢，这些可以分的呢，也都是要经过开会过后才能够分出去。所以就是东西呢，如果收回去，这些拿出来用过后呢，吃饱了再收回去呢，它又属于是方常住物。那它必须要由这个僧团的十四人开会去分配，而不是哪一个人可以进去拿。进去拿的时候就变成了道生物。这个是大概一个概念。那所以这个是因为有一些人不是很了解。另外常发生的就是供佛的东西，很多人拿水果去供佛然后带回家。其实我们拿水果去供佛的时候是供养了三宝，它其实你供养了三宝，你就不是主人了，三宝是那水果的主人了，所以我们不能够自己拿回去的。这个是比较常发生的问题。那当然跟你在家，如果你家里有佛堂你供那是不一样，因为那个地点是你家，当你到佛寺的时候那个地点是三宝地，所以那个拿去那边，你既然供养就像你布施了，你就不再是主人，所以就要由寺院呢去处理啊。所以这个就是也要注意一下的，就是不然呢就容易变成也是到了三宝物。好，那大概是所以这些就是说我们这个佛教的戒律呢，是告诉我们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常常用戒律来反观我们的行为，然后落实在我们的身心当中。从不犯严重的罪呢，到细腻掌握他的精神，作为我们判断事情处事待人的准绳。然后呢，这样子的时候呢，能够过做一种不恼害众生，自己心安理得，然后又能增长慈悲心的一种生活。所以每一条戒，这个五戒呢，其实也是别别解脱戒，也就是说你一条能够持得好，你得到一分的解脱，你全部能够持得好，变成很自然，你就得了更多分的解脱。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一个八戒嘛，
对，我们下次再谈，没时间了。好。